Sound On。
我当初会对无聊猿很有兴趣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它的使用权，商业使用权是开放给持有者的。那在那之前，我其实买 NFT 顶多就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艺术品嘛。可是当我看到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可能性。我后来因此去找了很多 PFP 相关的 project。那大部分的人买 PFP 可能，大部分可能为了赚钱，为了投资，为了表达一个自己在元宇宙里面的身份嘛。但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以我要找什么人当艺人，找什么 PFP 当艺人为出发的。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今天呢，又照惯例让宝博士跟宝博士的录音师非常的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的两位来宾呢，是不只是这个拥有最多无聊猴的团队成为一个乐队之外呢，两位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个音乐人、制作人。所以呢，如果你有看有缘分在我们这一段录影这个侧录能够上到 YouTube 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专业的录音设备，然后呢跟非常酷的一个团名叫 0x0 这个零乘零呢也刚刚顺利的搞挂了我们的这个 Zencaster 录音平台了。总而言之呢，非常开心呢再次迎接这个宝博士最一开始发行 NFT 的平台就是 Our Song。 那 Our Song 这个平台呢，在这段时间创办人吴伯昌跟这个梁永泰 Terry 呢开始创建了一个新的厂牌叫 0x0， 透过21只无聊猿猴推出了新单曲。让我们欢迎零乘以零 0x0 的 founder 吴伯昌、梁永泰 Terry。
嗨宝博，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我们算是初次碰面啦但是一样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啦今天非常开心要跟两位音乐人一起来聊这个 NFT 狂潮的发展跟对音乐人或者音乐产业的影响。那当然还有这个新计划。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已经是宝博朋友说的老朋友了吴伯昌我们就迅速带过回声乐团主唱兼吉他手叭叭叭叭叭这样然后呢，这个 Our Song 的共同创办人那也是非常感谢 Our Song 让我持续推出了超过50张以上 NFT。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
没有，很开心啊，这个大家一起成长。那 Terry 呢，梁永泰呢，只是我们宝博朋友说的新朋友但是呢也是一见如故这个 0x0 的 co-founder， 这个背景可以说是相当的重磅这个 beatmaker 前 Sony Music 艺人发展总监， KKBOX 内容长， Our Song co-founder， 以及非常多粉丝的吴卓元和陈芳宇的制作人。哇，这个我现在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过最重要的，今天还是要先恭喜 Our Song拿到了$750万的一笔新的投资恭喜！
谢谢。Yeah.
Now the work begins
。没错没错，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吧？就因为你是新朋友Terry， 我们刚刚对你的这个介绍，我们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想要跟用你的方法来跟听众朋友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6年前认识伯昌，就是我们刚。就是那时候要开 KK Farm 的时候认识伯昌，那这一段时间其实从伯昌学到了很多跟 Emerging Technology， 尤其是 Emerging Technology 怎么用在音乐上就从伯昌学到还蛮多的。那我们昨天晚上还在聊，就说我第一次买比特币就是坐在公司的休息区，伯昌就说：“哎，不要想了，快点啦！”我就 sign up 了。那时候是 Beetle Pro 吗？伯昌我忘了。
Yeah, Beetle Pro. Yeah.
还要去楼下的 ATM 去汇钱。对，那2017年
他买到$3000那个 dip。
哇哦！哎呦，这个
那时候 Ether 多少？
可能100-200哦，可能
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没有没有，那时候大概大概100多。
你们再讲下去，我们的千万粉丝都恨不得要搭时光机回去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个博昌的角色在音乐圈里面也是相当重要了。就像我像这个邪教教主在推坑大家去尝试这些新东西啦。那博昌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个750万美金的投资，工作即将开始，睡眠减少还是增加？
睡眠持续减少中，加上家里有了一个小孩之后，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多喜临门啊，多喜临门。那今天呢，为什么我们很开心要跟这个博昌然后跟 Terry 要来聊呢？是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台湾的音乐产业或者音乐的市场，其实偶尔都还是会有一些创新出现，但是往往在全球的音乐风潮、音乐浪潮或趋势之下，我们不一定那么容易可以去领先或做一些很领先的事情。但这一次很不一样哈，就是我之前看到博昌分享了说，他们正在创立一个新的品牌。这个新的品牌呢，是一个由21只无聊猴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哈。那这个团体呢，不止自己发行的唱片，最近呢还跟一位知名女歌手来合作。哇，因为我都有买啦，我有两张录音带这样齁，就盲盒解开之后是录音带，所以应该是已经两张单曲来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博昌还是 Terry， 谁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无聊猴乐队？
好啊，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艺人，那个艺人是一只无聊猿，所以他算是我们的创世发行，那当时候只有他一只猿。后来我们第二张单曲是另外一个 NFT 的 project 叫 Void， 所以它是三只外星人，那曲风又不一样。无聊猿呢，它是比较流行然后嘻哈，那这个外星人乐团叫做 Voice 就是比较暗黑比较工业这种摇滚这样。但这次已经是我们的第三首歌发行了，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找到台湾有20个原主就愿意跟我们一起组团这样，所以搞了这个超级男团这样。
我都是追厂牌不追团啊，这个 0x0 的厂牌出什么我买什么啊，所以我刚刚有点搞混了这样。就是所以呢，一开始是有一个单只无聊猴啊，出了一张这个叫 Tokyo 吧，对不对？
Hello Tokyo，
那一首 Hello Tokyo 那一首也是很酷。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 Voice，然后这个算是比较暗黑的风格哈。然后呢现在我们其实是算是出到第三张，然后从一只无聊猴变成了一坨无聊猴啊，就是21
坨。
可是新的21只有第一只在里面吗？还是他们是 competitor？
有因为
有吗？
第一只无聊猿叫做 Medicine Man， 所以他算是我们0x0的扛把子啦。但是我们的这个男主角第一男优这样，所以
有点杰伦猴的概念啊。
对对对，所以他算是领军这样子。我们这次也是他的同名单曲啦，叫做 Medicine Man。 男团呢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A-POP， 因为我们想要干掉 K-POP 在 Metaverse。
A-POP 就 A-P-E 然后 P-O-P 但简称 A 然后这个简号 POP。 这个我就要来问一下 Terry，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生代的这个歌手啊、创作者啊，这个吴卓源跟陈芳宇都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哈，就是成为非常成功的歌手。那我们现在呢，变成要把 NFT 变成艺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常常在 Podcast 里想要聊聊当时的空气啦，就是说这个把无聊猴当成艺人，并且还可以出唱片，变成一个厂牌，这个 concept 是你先有的，还是博昌先有给你推坑？你第一次听到或你第一次想到什么感觉？
这是博昌的 idea。 那可是在2021年12月的时候，博昌突然晚上打来，hey bro 我有个 idea。 这已经不是一个 surprise， 因为这种事情是每天发生的嘛。他就说，你看这个 Ape， 其实你买了这个 IP， 这个 IP 一定要去用 ，right？ 它有它的 utility， 那我们就真的去做出这个 utility。那我跟博昌这六年，不管是在做 Our Song 或者是在做 KK Farm， 其实我们的 core value 吧，都是想办法去把技术变成是一个 creator 能理解，还有甚至一定要是容易用 的一个 value 嘛。那这个 idea 他提的时候，我就说 OK， 我记得我那时候说哇，做人已经够累了，还要在 virtual world 再生出一个 label， 甚至 artist 还有一个身份。But it's absolutely logical, right?通常我们做东西的时候 the more crazy it sounds in the beginning, the more likely it is going to succeed. And maybe 博昌也可以 share 一下他当年做 IndieVox 的 inspiration, right? And I mean, even like from my experience, 我们刚刚讲到吴卓源或 Kimberly, 我是2011年在 Sony 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他有第一首歌《爱你》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唱片公司里面我们没有太多 expectation 说这首歌会中或这个艺人会红，所以这个歌就上了 YouTube。 那个时代哦， Facebook YouTube 不是 traditional 或不是 conventional 的一些 medium， 那时候是还在卖 CD 或串流有啦，对不对？可是你说用 social media， 甚至是像 Kimberly 他的爱你走红，不是 MV， 而是有人把那个 audio 放上去，那个 audio 突然过夜就有40万个 view。 2012年40万个 view 其实是
Oh my gosh, it's crazy。
那时候我们就反应不够快嘛，因为你要去拍一个 MV 可能要花一个月嘛，所以我记得那个周末我就去买了 Final Cut，拿了自己一个 camera, right? 所以如果你去看 Kimberly 的爱你 acoustic 版，那 super overexposed, 什么剪接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我第一不会拍，第二从来没有剪过影片。But the moment we put that video on, 那个 acoustic 版本它三天就破100万。所以它出道的那个过程让我学到，就说诶 ,a lot of things are not conventional, right?But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 is wrong. 可能当你是唯一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在做，可能一半的人会怀疑你，一半的人可能有点 OK, it's kind of cool, 可是我其实有点不知道你在干嘛。And it's usually that way. I think innovation is lonely. But if everyone was doing it, I don't think it's called innovation, right? So,回到这个 topic, 就是博昌就说诶，我们来搞这个吧，我们来就是做一个艺人。一开始博昌应该是先做一个艺人 right? 我们想办法，因为我们手上有的资源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right? 就做一首歌，用那这个艺人其实就是这个 NFT 的 ape。 博昌一开始 label 跟到好像不是第一天，不是没有这个 idea,
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对，可是好像到了第四天就有了，就说哎，我们其实可以做这个。那从博昌因为我记得第一天晚上博昌打给我，他就说你记得吗？我还拖了，我再给我一个晚上，我要想一下。那到了第二天，他就说哎，你还要做？给我多一天。他就说算了，我就开始做了。所以我也。I pretty much never say no to any idea, right? 博昌 that we come up with, 就是你要做，我就是永远都是陪你做，就 whatever, 我们就做吧。
谢谢。
那所以我们从 idea 第一次听到博昌提这个 idea 到我们真的执行，其实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吧。
对，
一个月内我们就真的已经把这个东西 set up 了。可是让我发现我们要真的继续做下去是，我有一天进去我们的 Discord 就发现已经有几千个人。I was like, where is this community coming from? And I think 那个 community 那时候已经超过 our song 的 Discord, right?
当年那个 YouTube 一夜40万的那个回忆又来了哦。
对、
那
个、So 他就有一些可能 you know, 从这十几年、我就 recognize 说 OK, there's something there, 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你要必须做下去你才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还有你应该要做的。
呀、 Yeah, 这个我觉得跟听众朋友科普一下，无聊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是目前市场上最贵的一组 NFT 之一，目前即便在熊市呢，它也在750万到这个1000万台币之间一只。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博昌啊，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找买这些 NFT， 大家常常都说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拥有什么，但无聊猴是一个很特别的 NFT， 就是他在一个时间之后，他就宣布说他是所谓的 CC0 啦。我不知道这个目前是不是还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有点像是 IP 开源的状态。你如果是拥有者、持有者，你是可以拿它来做各种应用，包含这个你可以拿它来做你的产品啊。像台湾就有一个解酒药丸，好像就用其中一只这个穿这个兔女郎装的一个无聊猴来当那个药盒的封面。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说你去想到这样，那这个无聊猴的使用权是我们是真的还可以把它变成 CD 封面，我可以叫它来唱歌，然后我可以 mint 这个 CD 的 NFT， 你们那时候是去了解了一下这个 NFT 的权利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前我们在找艺人，我们都还要 interview， 我们要去找这个哎长相比较讨喜的，哎这个歌喉怎么样的，哎，这个可是虚拟偶像的这个状态就怎么样？不用 interview 了吗？还是看了选一下你的这个朋友的钱包里面哪一只猴比较有这个群众缘，这样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我当初会对无聊猿很有兴趣啊，就是因为我看到他的使用权，商业使用权是开放给持有者的。那在那之前，我其实买 NFT 顶多就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艺术品嘛。可是当我看到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可能性。我后来因此去找了很多 PFP 相关的 project。那大部分的人买 PFP， 可能大部分可能为了赚钱，为了投资，为了表达一个自己在元宇宙里面的身份嘛。但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以我要找什么人当艺人，找什么 PFP 当艺人为出发点这样。所以我找的也都会是权利有开放的 PFP。这个很聪明的一点就是，他完全利用了就是所谓 Web3 然后社群的这个力量啊。因为以前所有的这种 IP 产业都必须是掌控这个 IP 的所有权嘛，然后我透过授权的方式来达到收益的产生这样。但他反过来是，好，我反正我把这个 IP 的使用权开放给持有者，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都可以，反而造成说这些持有者很乐意去做很多的衍生性创作，而这些衍生性创作所吸引到的人群跟群众回来放大了他整个 IP 的价值。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聪明。所以我一开始会有这个 idea， 主要是因为我跟 Terry 小时候都很喜欢 Gorillaz， 我们甚至以前还组过一个团叫做 Brorillaz。
在 KKBOX 上面还有一首歌，
对，以后可以带回来。我当时就在想Gorillaz 如果在现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其实也很适合发 NFT 啊。如果有10000个 Gorillaz 的铁粉，然后10000个 Gorillaz PFP 长得跟他们一样，我会花很多钱去买。
他之前有说要发啊，然后文青的心都碎啦。这个，但我不知道他后来到底发了没啦。
他后来发了很多公仔啦，我买了一堆。然后我就在想，如果 Gorillaz 存在现在，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新的玩法？就是当我去用一个无聊猿当艺人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跳脱了原本对新人要培养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因为他原本已经有一群他的同类在那里了。
哦、对。
所以他可以成为我的第一群去打的粉丝群，所以有可能成为这支无聊猿或这个艺人的粉丝群。我们经过两首歌，其实这个策略还蛮成功的，老实说。
欸，因为我一直没有猴子，然后我就一直不是很清楚说，我问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说你有猴子吗，博昌？你有猴子吗？
有啊，
你有猴子。哇，
这只 Medicine Man 就是我们的猴子，这样子。
No no， OK， Terry 有猴子吗？你推跟他买比特币，买在3000美，你有没有推他买？
我们去年三级警戒的时候，我们会每天开这种3到5个小时的 Our Song 的会议。那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反正就是关 Camera Mute 听嘛，然后就自己在 Open Sea， 我说，这是什么是什么 Board Ape？ 为什么我要花 一个 Ether 去买一个
哦一个
卡通片，结果有人说哎 Terry 你在吗，那我就把 OpenSea 关掉说、啊、我在对，下一次听到 Bored Ape 已经
对已经多两个零，觉得自己看错了。
我忘了，我忘了那天 meeting 是谁说 Terry 你在吗？对，因为我要跟那个人。
对，你可以找出那个人，那我没办法。我是记得我还在挑 Ape 的时候，我的太太说吃饭了。我就想说，哎呀，这我这几只都不好看，女装的这个，对我想要找一只帅的啊，结果怎么眼睛掉出来，太恶了，这样还没挑到我就去吃饭了，这样。
这就让我想到2013年的时候，我自己在玩 Tor Browser 的时候。我就说、那我想买一些东西来实验。那他发现哎，什么是 Bitcoin？ 那我说哦，这可能是暗网的 PayPal 吧。那我就说，老婆，我想买一下这个 Bitcoin， 因为好像这个暗网上面要用。他说丢一个枕头，你可以不要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吗？对，所以结果没有把那100颗比特币买下来。
对。哎，太可惜了。所以我是很好奇啊，就是说那无聊猴，我现在乱讲，因为博昌你是持有者嘛，你现在如果打开你的 OpenSea 钱包，然后打开你的无聊猴，你又建另存新档，然后你自己又直接拿它来 mint 一模一样的 NFT， 然后你就把它取作你的这个名字，或者是你就直接 mint 到 Our Song 上面，变成一个无聊猴的 Our Song 版本啊，就你那一只，连这种权利都可以吗？老实说，我是很好奇，你有研究过吗？就是这种直接给他复制铸造，这样变复制猴大军，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所以他的授权条款很短，就是你有 All Rights， All Commercial Rights， 他只有一个东西你不能用。就是他们 Yuga Lab 或者是 BAYC 的这个 logo 你不能用，但只要你买了这一支你就什么都可以用。它算是一个创举吧，也因此后来有很多的 project 都是 follow 一模一样的路线嘛。甚至是我们这次在做030这个厂牌的时候，我们也因此就把这个音乐的使用权就全部给 holder。
哇、wow, ，OK 啊，所以我买的那几个 NFT， 我是可以用它来当我自己的 MV 或者是我自己的影片的配乐，是这样吗？
哦，完全可以，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想要挑战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两个都在音乐产业嘛，也这么多年了，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一直觉得无法克服，就是 Internet 创造了一个环境，让这些音乐哇可以加速的传递，然后音乐人可以很快速的把作品散播到世界各地这样。可是反过来，其实我们的这些著作权相关的法律啊，然后一些版权的架构啊，一直都没有跟上。我相信你应该也看到网络上有些抱怨嘛，什么啊，我自己去唱我的歌还要被收钱啊，然后有些 YouTuber 他们可能啊用哪些音乐，然后被要求要付很高的授权金，所以他们反而把那个音乐就下架。所以某种程度上都阻碍了，反而在阻碍这个音乐的传播，你知道吗？
对。
那我们就在想，那如果到元宇宙里面，这些艺人都是虚拟艺人，他们也没有加入版权组织，没有任何的包袱，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些所有的歌，不管音乐还是录音的版权，我们都不会去收所谓的公开播放、公开传输这些权利，就尽量播，你们爱怎么播就怎么播。那第二个就是，我把这些商业的使用权直接开放给 holders， 让他们去用，看他们会用出什么样的花样，创造出什么样新的玩法，让这个音乐尽量的去传递，那尝试看看这样有没有办法从那个音乐的传递回归到这个 NFT 的价值上。对，这是我们想要试的事。
那我接下来两个有一点硬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下 Our Song 跟0x0啦哈，但是在那之前我有两个有点硬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所以呢我自己现在是0x0厂牌的前两首歌的 NFT 的持有者，所以我可以待会把这个音乐下载下来我传给我的录音师，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开场我就可以用这个歌来当作开场跟结尾吗？可是你们怎么去验证我有这个东西？那我是要在那个 show note， 就是 podcast 的那个节目的栏位，我要放上我的这个 NFT， 我的钱包地址，然后我的 NFT 的 link 吗？就是我作为一个二创者或运用者，我要怎么证明我有？ 你们会不会哪一天听到的时候，哎，真的有吗？这样对不对？
因为通常这种事情都是这样嘛，比如说现在小吃店他们都要去证明说啊，我有得到这个公开演出的授权，所以我要贴一个这个纸在那里这样。
对，
但对于来说收那个钱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你知道吗？
其实也很难再查核啦，对不对？他贴那贴纸怎么知道他是 对不对、哦、
其实以音乐人的想法来说啦，除非你今天用了我的歌真的去赚了什么多大的钱，那我才有那个想法说啊，那我来查核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得到我的授权。
对
对，那所以现在也一样啊，如果宝博朋友说用这两首歌当做开场跟结尾很 OK 啊，我们让更多人听到我们很开心啊。那除非说、啊、今天宝博朋友说啊，这一集 NFT 卖了$100,000，那我们说哎，我们来查一下，不好意思，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买我们的 NFT 啊，这样
很好。哎，那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哈，所以呢这个你查的时候你其实会去查我在区块链上的持有时间跟我的出版时间，对不对？因为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假设你有无聊猴，然后你用无聊猴来做了这个乐团，那假设有一天无聊猴涨了10倍，你受不了诱惑，你把它卖给了 Terry， 然后 Terry 受不了诱惑，他把它买走啊，不要讲 Terry 啊，可能是卖给别人好了，结果你的无聊猴就不在手上了，可是你的乐团也已经成立了，难道你卖出去的那一刻这个团就倒了吗？就是说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做了某一些事，你之后把这个无聊猴卖掉了，那你之前已经做了这些事，这些专辑怎么办？要回收吗？还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个疑惑啊，就是说这个 CC0 很有魅力，但是他怎么确认这个时间端点？
我先讲一下，它好像不算 CC0 啦， CC0 基本上已经是 public domain 了，就是没有买的人也可以用啦、哦、对，
所以它是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owners， 就是所有的权利 reserve， 就是保留给持有者。
对对对，那这个点其实蛮好判别的，比如说我用我的无聊猿做了一个图片好了，然后我在我持有的时间内卖给谁其实都 OK 嘛，那明天我都卖完了，然后我也把我的无聊猿卖给别人了，这些在市场上流动，你可以想象它就跟 CD 一样啊，它这是二手市场的交易，其实已经不干我的事
哦。对
对，如果你把它当实体商品看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很单纯。
哎呀，这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啊。哎，那变种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这个
一样，
我看能不能抄底一下。我们待会这个也要让 Terry 哥讲讲话，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要来一点 Alpha， 就是你们一定凌晨零一定有研究一下市场上有没有哪些也是这个 all right reserved for 这个 owners 的，有哪几个？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另外两三个？无聊猴买不起啊，变异猴可能要存点钱，现在刚好市场比较低，我们可以抄底几个。有什么你觉得还不错的 PFP 是这种 all right reserved 的吗？
我们这一次其实还有一个 project， 它是 Desperate Ape Wives， 它比较没那么红，它做的是女生版的猿，女生版的猴
哦，无聊猴的太太，
无聊猴太太，这样 desperate wife，
无聊猴太太，
对，然后陈芳宇的角色就会是这只无聊猿太太，这样
哦，哇 ，OK， 太棒了，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啊，是啊，比如说 B A Y C 已经太大了，所以 B A Y C 的社群现在对于说啊，有社群里面的人要出来做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有趣，可是已经没有那个兴奋感，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现在看到都是啊，什么 Justin Bieber 又买了什么，然后 Madonna 又买了什么，那个兴奋感，
对，
就是那个门槛越来越高这样。但反而这种比较中型的社群，他们对我们这次发行啊、，Kimberly 有扮演他们的这个无聊猿太太，超级开心，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他也很热情的，就会有人涌进来啊，甚至啊、我们会之后一起办活动啊等等。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台湾的艺术家或者是这些 artist 音乐人可以跨出跟其他国家来合作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啊，诶，讲到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下 Terry 哈，作为这个陈芳宇的制作人哈，你跟他提说诶，你现在要去跟21只无聊猴一起合作，然后你要做扮演这个无聊猴太太，然后跟他讲这个 NFT， 有没有遇到这个沟通不良，还是说跟你一样，就基本上这个制作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还是说他其实也本来对 NFT 这一块就很有兴趣，摩拳擦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我2011年认识 Kimberly 的时候，他17岁，他就说哦，你在听的这些音乐都很 mainstream。 我说那你在听什么？他说我在听一个歌手，可是 他只有一个网站，那你要去他的网站下载他的音乐是 free 的，他的名字叫 The Weeknd。 他说什么是 The Weeknd？ 他说哦，我不知道你在听什么音乐，你那所以 Kimberly 反而对 progressive culture 比我更 progressive， right？ 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在做他的专辑的第一个简报，我在那边下载 fun 做得非常很，那才弄得很漂亮。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 PowerPoint 给你 Helvetica Aerial Fun 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说什么？他说是给你用的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所有的品牌都是用那种 sans serif 很 clean 很 minimal 的吗？对，他十年前已经跟我说就是这样嘛，专辑有没有需要放艺人的名字，其实放个图片就可以了。 So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对于 progressive 的一些东西他都蛮领先的。所以这一次其实跟他讲，他就说 OK，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is NFT is yet but you know it， so 这一次就听你 right。 So
OK，
but yeah，反而没有这个沟通的困难。可是那个也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毕竟合作了这么多年，我们永远都是 try。 像当年他就说你确定吗，我那个爱你要需要个 MV， I'm like no, we'll do this YouTube， we're gonna use YouTube right。 对、yeah. so 他本来就比较对一些新的玩法是比较 open minded 的。对、
yeah.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第三张算单曲吗？好，还是一张专辑？它是什么时候要出？它的时间是，就是我们现在刚好这个以太稍微便宜了一些嘛，
对，
这个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收一点以太。我不知道你们卖这个是以太本位的吗，还是什么？我们待会讲，我们要来聊这个零叉零。跟这些新的乐团跟歌手跟我们最近这个算是西方音乐巨擘有合作的 Allison 之间有的关联。但是想先了解一下，就是这第三首歌它的发行是已经箭在弦上，什么时间点是准备以太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五月底的时候会发行，那当然确切的时间就请大家再 follow 一下我们的 Discord 跟 Twitter 这样。不过是、
oh, wow, okay.
其实整个music video 然后整个歌曲都是完成了，那这次
okay, cool.
这次非常精彩，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关于虚拟歌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以前我们看艺人，比如说刚刚讲到很好的例子，我自己也很喜欢 The Weeknd， 或者是你说这个 Billie Eilish， 每一个我相信制作人或做音乐或包装 PR marketing，他可能跟他这个人的长相或者他的歌喉有关，量身打造。那你们会因为这个无聊猴这21只、啊、我看到你们又把他 3D 化，然后他又会跳舞，就是你们会因为他的风格然后来决定他的音乐风格跟走向吗？这个我有点好奇，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的制作，我们在做虚拟艺人的时候，你会让他音乐多一点猴子的感觉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们是，就这个人你也没办法跟他对话，你也没办法闻到他的气味，你也没办法说哦，这个就要一个爆炸头啊，什么东西？这个你怎么去决定他的那个音乐内容或者风格？还是其实不需要？就是市场想听什么，反正他是虚拟人的，我让他穿得很前卫，哎，我就可以用很前卫的音乐。我是音乐市场小白啦，所以我很好奇这一块。
我先讲，再请 Terry 补充好了，他应该有很多想法。我们都还是会做这些艺人的人设 AMR， 对。所以像无聊猿，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一定是比较 hip hop。从他所有的形象啊、穿着啊，甚至从 BYC 本来的故事这样。
对，
那但 hip hop 很广嘛，比如说有人觉得 Ape 应该是很凶悍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群 DJ 这样子。
对，
但我们也觉得 Ape 其实可以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后来给这个Medicine Man 的设定就是他是一个来自于爸爸是电脑科学家，然后妈妈是一个民谣歌手，所以他从小在这些环境里面耳濡目染等等的。那我们在形象上面也因此把这21只都变得比较可爱。其实我会觉得像比如说 Timbaland 他也有组一个无聊猿的团嘛，他就是每一只都是哇很派这样子。在我们的心里的认定，其实他可以很亲民很可爱， 然后是大家看了会会心一笑的那一种。那像我们做的刚刚宝宝你有说我们第二组那个乐团啊，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这三个外星人，我就想到啊，我想要组一个工业摇滚团，然后我脑袋马上就浮出说啊 ，Nine Inch Nails 或者是 Marilyn Manson， 因为他们长得就是那个怪怪的样子，然后唱一些怪怪的歌。当然，虚拟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可能没有一个本质存在，但你会有一个投射，那个投射你可以开始发展出非常多的可能，这样子。嗯，也可以请 Terry
有没有要补充？
我想说的是，我一开始也有想说，哦，我们是不是需要 develop 一个 personality？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真人，一个真的艺人，他 through time 也会有他的改变，嗯，他也会成长，他的 musical style， right？ 伯昌，你的 style，我的 style 可能二十年前也跟现在不一样 ，we evolve together， and I think。The interesting and interesting part about this is, in some ways, Medicine Man will evolve with the community.
Yeah.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 create 他的 life， 我们也是在陪 Medicine Man 经过这个经验， so 他会有他的成长。For example, 如果 Medicine Man 发了下一个歌，有另外一个人用一个 Mutant Ape来做一个 rapper diss Medicine Man， 那 Medicine Man 可能要反应 ，right？ 所、so, 以这种东西可能会发生嘛 ，right？、嗯、就像我们的 real world 一样，所以啊、嗯，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都已经把它当成是真实存在的人，老实说，
一样，我可以想象啊，这个我们知道后来我最近也看你的这个博昌你的脸书，就是两首歌。都有 MV， 然后那个工业风的这个 voice， 他们的这个 MV 是不是有入围一个什么？
哦，罗马音乐录影带大奖，
这个太棒了！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在对于这种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会输人了、啊、那这一次真的是很开心看到 Terry 跟博昌，这个在这个音乐。的实验上面算是走得非常的前面，那当然这个背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我不知道该讲后盾呢还是一个这个侧翼呢还是一个 partner 呢，叫做 R Song 嘛，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零叉零，我现在总算知道怎么念了，我都念 0x0 就很比较长、啊、就零叉零跟这个刚拿到750万美金的投资的这个是叫 John Legend 对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嘛， John Legend, 也参与其中的这个 R Song， 这个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2×2 = 2亿这种交错的这个效益出现吗？还是我们该怎么去看，然后可以怎么样预期 R Song 好像使用者人数也增加了非常多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厂牌跟 R Song 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跟关系？
像 Our Song 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让一般大众很好入门 NFT，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 Our Song 上面做一些零差零的尝试，比如说每个艺人都会有 IG 嘛，对不 对，每天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但我们从开始做 Our Song 就在思考说，为什么这些 IG 的 content 不能卖钱，如果内容有价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实验一个东西，把 Medicine Man 他的 IG post 每一个都做成一个 NFT
哦、oh.
然后很便宜，那到目前为止都是每一个都卖完、oh. 每一个都收了这样，对
What? 所谓收了他是多少，每一张是限量发行50份还是怎么样，
差不多
100份，
没有那么多，我们大概也是几十份、okay. 然后一个大概4块美金左右，4.2块这样子
就可以收藏啦，对不对、
哦、对啊，
那所以21只无聊猴的这个团，诶，这个团到底要叫什么名，这个新的团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团叫 A-POP， 就叫 A-POP。
哦 ,A-POP, 对啊对 ,OK,OK,A-POP。Okay, okay, A-POP, 我是一直把 A-POP 当成一种类别啦齁。那所以 ,Our Song 变成是他的一个算是一个 social content 的一个有价集散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会互相把彼此当成一个实验场，比如说零差零把 R Song 当成是一个 R Song 想要验证的一个实验场，但反过来我们这次拿到投资的 entity 其实叫做 Our Happy Company， 就我们公司的名字很好笑，就叫 Our Happy Company， 对，那 Our Happy Company 除了 Our Song 之外，其实也会希望做一些比较是纯 Web3 的产品。那反过来，我们就会希望说，像零差零我们自己在弄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借由这些我们在制作啊厂牌搞社群的过程，更深入这些 Web3 的 subculture？那同时能够帮到 Our Happy Company 之后再发展一些 Web3 产品的时候，有一些互相的带动跟重效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欸，作为一个已经在这个 Our Song 发了五十几张 NFT 哈，然后也算这个小有销量的创作者，我能不能许愿啊，就是说你看你们现在零差零的厂牌也发行单曲是在那个 OpenSea 的以太链上面嘛，那 Our Song 的其实也在以太链上，但它比较有点像托管式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我想要跨这两边的藏家可以互相给予一些好处，比如说像你们刚刚讲的，我是你们的零差零的单曲 NFT 的持有者在 OpenSea，可是你作为这个厂牌的牌主，你们做了这个 social post 的 NFT 在 Our Song 上面，你就很难空投给我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两边的藏家可以互换的地方，就或者是你可能在 OpenSea 上面命了一个东西，你想要空投给你，刚刚讲说有五十个人买了这个 social post， 你想要空投给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一个OpenSea 的 address 可以让你空投，我觉得这个文化上目前这两边有一点点难度，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有机会有一些工具可以去让这两边多做一点交流嘛。
我们也一步一步在做啦。那 Our Song 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 Web 2.5 的平台嘛， Web 2有它的方便性， Web 3有它的这个资产的流动啊，金钱流动很好玩，这样子在 Internet 上面第一次有价值的这个传输，所以我们会开始开发一些工具，比如说第一个最近会有的，现在不是很多人都用那个 CollabLand 在 Discord 上面认这个持有的 token 嘛？
对，
我们会开发一个类似 CollabLand 的工具，让你在 Discord 可以认你在 Our 上有哪些 NFT。
你早讲啊，我 Discord 我们还自己开发了一个，搞什么，
真的假的？
对啊QQ QQ 好啦，没关系啦。
对，所以
就其实你们有在关注这件事就对了啦，就是
我们有
在关注，就是那个文化的融合，对不对？
对，因为老实说，其实 Our Song 上面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使用者啊，不一定是去 OpenSea 上面或自己开钱包的玩家，其实群众的重叠并没有那么深，这样。那我们就试图做一些其他的工具来方便这两个族群可以开始融合在一起。
那我就最后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也非常谢谢 Our Song 这个支持啦哈，这个也提供了各种功能让我持续的推出宝博朋友说的纪念 NFT 啊，我们的节目像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也很开心有这样子一个内容，那特别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这个千万粉丝呢，就可以到 Our Song 或者到 ArcaSwap 上面去买 NFT 去纪念。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利用 Our Song 的这个非常隐秘的但是却很神秘又有用的功能叫做赞助啊，这个每月赞助，我们就用这个赞助呢开发了一个这个包套购买，哇，有15位粉丝呢啊，这个宝博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呢包套购买，一次买了16张，那我们就每集空投给他。那我觉得其实我也是很开心可以用 Our Song 一直去实验，就是说我的支持者或者喜欢节目的人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支持这个节目或支持创作者，我每一次的 NFT 都分润 50% 给这个我的合作的这个创作者。那我想知道的是Our Song 现在是一个非常棒的平台，我们又拿到了这个750万美金的这个投资，那当然投资是拿来做事的，那我们现在又有这个零差零的厂牌，我们想知道的是 Our Song 或零差零会怎么去支持或协助我们的这些创作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 grant 啊，有没有一些program， 你觉得你的内容很不错，你的音乐很棒，你想成为下一个跟21只无聊猿一起跳舞的这个 dancer， 你们有没有在准备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支持或者与创作者去合作的一些这种 matching 的一些机制，还是说这个东西 maybe is the next step？
我们 Our Song 接下来下半年呢，我们会在 很多不同的领域去办一些可能它比较像是一个 competition， 或我们会有一些 grant 去支持 creator， 就是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也不能说是补助， but it's like a grant right to make it easier to ease the friction，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NFTs not just our song to actually build community right。 你记得就是 YouTube 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用 YouTube 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唱片公司工作，那以前国外寄一个我忘了是好像是个 Coldplay 的 MV 或什么过来，我们以前要用 FTP 下载要整个晚上，那突然有一天寄了一个 YouTube link， 然后 like what is YouTube link， oh video sharing， 可是 YouTube 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一堆 family video 对不对，我们没有想到说 YouTube 有一天会变成新的电视台，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 NFT 当成是一种新的 format， 虽然它不是个 format， 可是你把它当成是新的一种 deliver content 的 format， 只是说它有某一种形体，它是 per unit。 你看现在我们 po 个 YouTube 或一个 Instagram post， 我们其实只能赚到的是赞或留言，可是这个 content 你可以 per unit 的去 sell， 可是同时它也是一种认证的一个 pass， 让你加入一个 community， 它其实是有一个 social utility 在。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些不同的 program 去鼓励不同的创作家去透过 NFT， especially on our song because it's easy to use。To build their social following, right?
对，然后除了这个 grant 跟这个competition 之外啦，我们还是持续在做我们的 tokenomics。当然 ，tokenomics 会有一些 delay， 主要也是因为市场的状况啊，然后种种机制的开发等等，所以有比预计的晚了一点。但是我们也相信，在 R Song 这个体系里面的 tokenomics， 它一定会给予创作者很多的鼓励以及回馈，这个是我们持续在做。那反观0x0，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啊，或者是应该说我们几个 co-founder 都希望能够在这里能够为音乐人尝试一些不同的玩法，甚至是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音乐人进到这个新的世界，那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成为一个坚强的 community，到世界各地去扩展台湾的这个音乐的触角，这样。所以会做的更多的是希望成为一个让台湾的音乐人或者是亚洲音乐人能够到元宇宙到新世界的一个平台吧。
对呀，我刚刚正想讲说 instead of 世界各地，我觉得是元宇宙各处啦。那我刚刚其实听 Terry 在讲的时候，我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是感动的不是恐惧的。就是你刚刚在讲说，在当年我们看到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 family video， 就家庭影片，我们自己搞这个新创，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 YouTube 的创始人这个 Steven 那他都是这个 upload 自己去动物园的影片，谁能想得到这个之后变成是一个全球性的电视台。好，现在年轻人就觉得 YouTube 就是他晚上一边配着吃饭的东西。
是的，
那我就突然想到就说 wow right，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R Song 变成是一个全球性的唱片行，对吧？元宇宙的唱片行，我们现在消失的这个 Tower Records 就在未来就是 R Song， 那 R Song 说不定以后就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去盖一栋这个Tower Token， 以前是 Tower Record。
Specifically 对 Tower Records 这个 analogy， 昨天晚上我 quote 博昌，
真的，昨天晚上我们才聊
到，我们本来就是。对，
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用那个 analogy 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做手机里面的 Tower Records。
对， Oh my god，
有一群可能是用手机长大的 generation， 就是 TikTok generation Gen Z， 他们是没有买过唱片的，
对，
他们一开始就是用 YouTube 或者串流平台，那他们有没有办法透过现在的 context，透过他们的手机去体验我们当年去 Tower Records 去找唱片的那个感觉。
对，
还有
对真的
翻歌词本，对不对？所以
就是很像那个柜子还很低，你可能要蹲下来，然后这样哇，这个哇，那个啊，
我用一个我跟博昌常常会用的一个 example， 就是你知道 MP3 what does it stand for？ MP3 most people that I ask don't know what it stands for。Some people say music player 3. I was like, okay, then what's music player 2, right? Because actually MP3 is motion picture expert group audio 2 layer 3. 很复杂对不对 Non-fungible token 也是很复杂。So yeah.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t's maybe not so much important to know what NFT stands for.
Yeah.
But more importantly, what it can do. So...我刚刚讲的 new format 其实就是这个嘛。我们以前呢没有 JPEG 的时候，没有 MP3 的时候，我们的内容都是实体的。那有了这些档案规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容 digitize， 对不对？那我们就进入了现在我们知道的 Web2， 就是 read write 的这个 culture。可是我们准备要进去新的一个网路，这个就是 read write and own and transact。Right， 所以这个内容现在有它的 tangibility， 有它的形体，我们可以做交易。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还早，可是我们如果用历史来做一个比较， what we're moving into is NFTs and tokens are going to allow us to turn digitized content into assets that we can transfer。所以我现在有点像，如果这是1995年，我有一个非常 rare 的 first print edition 的 Beatles 的 Sgt. Pepper's， 我可以其实是卖这个 vinyl， 因为它可能是很 rare， right？ So 那种行为，就未来应该会看到更多这种行为。
Yeah，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们的标题应该叫做解构。Our Song 以及元宇宙音乐新厂牌的产地。这个我刚刚听 Terry 讲我很有启发，因为我突然想到，虽然我是有点是 Tower Records 后期的人啦、啊、不好意思，我虽然今年可能快45岁了，但我不好意思，我也是有点后期，可是我还是知道就是那个年代的音乐的享受者或者是创作者，我们在那个地方去 browsing， 你看那个我们那边 A 开头 B 开头，然后那边翻那个 browsing 的 experience 跟那个 joy 是 missing 了、嗯、在我们这个 streaming play 的这个时代是 missing 的。我们在 Spotify 很方便， KKBox 很方便，可是我们的那种 browsing 的那种 joy 那种 experience 我觉得少了一点。所以 maybe 我们现在讲到 NFT， 我们讲到 assets， 有那么多的人要搞这个猴子土地，要搞这个 Metaverse， 要搞这个 3D Browsing， 什么 Gallery 展示你的 NFTs， 我觉得我可以期待是在未来真的我们的这个 Generation 可以在这个新的这个 Digital 的这个 Space、
exactly.
我们可以找回就是我们当年在那个 Tower Records 在这种地方的那种 Browsing 的那个 Joy，那个 joy 应该要是非常会跟你的回忆融合在一起的东西，那个是你二十年后你不会忘记。我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忘记我在 Spotify 的 app 上面 search The Weeknd， 因为那个东西没有那个 experience， right？
So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 collectible 收藏品， right？
Yeah.
可是我们很少会听到大家讲 the joy of collecting， 那个收藏的体验嘛。
对
，So 你刚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小时候在美国，专辑都是礼拜二出来的 ，Right？So big release 的时候呢，你礼拜二早上去可能已经卖完了。原因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当时 Tower Records 的白单，就是礼拜一晚上11:59，如果你是真正想要买那个专辑的人，你不会礼拜二早上去买。你会礼拜一晚上11:59到 Tower Records 去排队，你肯定买得到。那个就是抢白单，
就 white list，
对、
yeah.
white list 的意思嘛。So 我觉得很多这种行为 ，like so the thing is， human beings don't really come up with new things， we just find new ways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if that makes sense、yeah.。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就让我想到博昌，我们2018年每天在那个房间画白板在讨论的，其实我们就是 address 这个 issue， 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joy of collecting 带回来、
yeah. 对，但宝宝你知道为什么像林差林想要去冲撞这些著作权的体制吗？因为 我们做了 Our Song 这么多年，其实会发现音乐人真的要把他的音乐做成 NFT， 做成数位的黑胶，第一个卡关的不是他们的对这些东西理不理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其实都是 copyright 的问题。很多音乐人在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想到 copyright 的事情，他们就直接放弃。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整个体制其实必须要因着科技的发展而去做改变，那我们想象的那个未来才有可能成立。
太棒了，所以 0X0 算是一个 Web3 friendly 啊，甚至是这个 leading 的一个 brand，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值得期待。最后我们来一点那个鸡汤跟鸡血啊，就是说我其实刚刚真的很感动，我现在还没有回复过来哈，但是我相信我的宝宝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呢，我们是要来穿越牛熊的哈。那我最近这段时间，只要我有机会访问到音乐人或者音乐产业的这个访谈对象，我一定都会问，就是说，就音乐 NFT、music NFT 在 Twitter 上面，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 go to Mars， 就是人类登陆火星一样的一个圣杯。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发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谁。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们对 music 或者 musician 或者是音乐创作的 NFT， 你们的坚强信念跟你们觉得它是不是 it will be there， 我们应该会预见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你看就是插画的 NFT， 3D 的 NFT， PFP profile picture， 然后这个 algorithm 对吧， generative art， 就是在各种类别里面大家都觉得说One day there will be music NFT 的一个爆炸性的市场，但是我们就一直觉得会有，但是还没有。就是这个，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愿景、期许，跟我们应该如何的准备好自己，然后去迎接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发生？
我先分享我觉得当年就2000年的时候，音乐产业是第一个被受影响的。
对
，digital piracy Napster 的那个时代，
对，
所以那个危机造成音乐产业必须要去面对，对不对？那个时候，所以柏昌在做 IndieVox， 或我们的 CEO Chris 在做 KKVox， 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自己以为音乐产业会是第一个去接受 NFT， 可是结果反而不是，是 art， 对不对？
Yeah.
我最近有想为什么，因为我这五年发现哦，我们 music industry 花了大概15年了，去慢慢接受这个 streaming 终于开始帮他们赚钱了。 So now they're enjoying 15年前的落后指标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们现在可能有一点太 comfortable。 还有柏昌刚刚讲的音乐产业还没有办法跳脱几十年前甚至是100年前的那个 copyright 的体系。And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problem, right, 柏昌？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on our song, you can see a lot of music NFTs, right? 你上 our song 找柏昌或者找 Julia 或者找 Kimberly, 你会看到一些 NFT 专辑，对不对？ 0X0也是 NFT 单曲，还没做专辑， But we're testing different ways of presenting how music as an NFT will look。 我认为它是这样，这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你想象如果回到20几年前，假设你有一天买了个黑胶，这个黑胶可以后天早上起来更新，突然有一个 remix， 本来是10首歌，突然有11首歌、12首歌，打开歌词本突然跳出来2个演唱会票， right？ 或者你可以在你的 CD text message 跟别人互动。 It's an interactive album that has ownership but at the same time 有 connectivity。 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不确定这个 NFT 最后大家接受的 music NFT 会长得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有这些 factor。 它是一个体验性的一个资产，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线，就是它可以 update， 它不会是锁在，它不是 static， 它不是锁在那10首歌而已，它可以自己更新， 那突然哎，你因为买了这张专辑你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或你有一些优惠，那这些优惠是一直会 update 的。对，
我自己有一些愿景啦，就是对于 Music NFT 其实跟 Terry 刚刚讲的很像，那那也是我们在做 R Song 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如果以现在大家所谓的 Music NFT 来看呢、啊，我觉得第一个是现在的 Music NFT 在市场上面因为很难去做出每一个的 non-fungible，因为毕竟像歌就是一样的歌，那现在很多 NFT 它其实是用 fungible 的 token 的形式来卖嘛，比较像我们传统的唱片这样子。所以在030做的第一个不同是我们让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个 music NFT 它的 cover 跟它的 format 是不一样的 virtual format、yeah. 对，所以你可能拿到一张黑胶，你可能拿到一张卡带，而且你的封面都不一样。
对，而且运气好一点的那个卡带旁边还有一支铅笔。
对，
我的运气没那么好。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挑战跟实验的啊，就是除了 visual 不一样之外，让音乐也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随着现在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啊，是逐步可以做到的。我们甚至接下来几个 release 就可能要想要尝试这件事情。那它会真的让这些听众或者让创作者啦，我从以前玩团就一直很想出我每一张单曲如果都可以有不同的封面啊，现在 NFT 可以做到了。但是如果我做到的是每一张单曲唱片你听到的音乐都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收藏的人我是收藏到那个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那个版本，那我觉得会很刺激。但接下来独立音乐人一定会在这整个市场里面兴起，因为大的厂牌有太多的包袱，我们需要就是完全一刀切开。新的世代的人他可能再也不会加入这个版权的体系了，他从这个新的 Web3 的经济里面他可以产生出更大的收入，因为他有更大的自由度。那一旦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未来，比如说好，假设030有一个新的 collection， 这个 collection 就是未来任何人想要用商业音乐的时候，你来这个 collection， 你来挑你想要用哪一首歌，你直接买那个 NFT， 你就得到它的授权。你再也不要去烦恼说啊，我今天跟谁要了这一次活动的授权，那我下一次是不是去做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又要去要一次授权，这真的没有人搞得懂。所以我会对 Music NFT 的展望是，我们一定要在技术上跟整个版权结构上都要有非常非常大的突破。那一旦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有爆炸性的发展。
哇，太感动了哈！这个也让我看见了一个全新的未来啊！我自己其实做互动设计的，我很有感觉啊，就是说音乐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载体啊，然后这个情感的载体或者一个传递的工具。我认为现在有两条路线是你们讲完以后我其实非常期待的啊，一个是 Terry 刚刚有提到这个 updatable，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Tesla 之所以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大家都忽略了，就是那一台车是可以定期更新的，你可以开一开然后他就说哎，我有新版了这样。那你会觉得 What？ 我一台车我为什么要定时更新？但你就想你现在所有的 App 都在定时更新，你用的 Facebook 你用的 Instagram 都在定期更新，你的手机的这个作业系统也在定期更新，很可能已经在未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 update in the air，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一定要是这种所谓的远距更新。那 why not 我们不能更新一个 album right， 或者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interactive album。
嗯，
那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博昌也提到，就是说诶，我们透过一些 machine learning， 我们说不定可以让这个某一首歌发行的1000版或者10000版里面会有一个彩蛋版本，哎，有可能多了一个旋律在里面。以前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找那个录音带啊，黑胶里面有没有一些秘密藏在里面啊，倒着放啊，正着放啊，对不对？拿光照啊，对吧？哎，那这件事情有可能用 NFT Smart Contract 来做，可能就会非常有趣。我甚至想到那种很 crazy 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首歌在5年后听起来，它有5年后的，有点像好久，对吧？这个乘个5年呢，诶，它有点不一样。或者说它的持有者在这一段时间都很哀伤啊，或者我们都遇见了某一场新的战争，所以这首歌在战争的时刻听起来它就变了啊。我现在乱讲，但我其实非常 exciting 啊，就是说我常常都跟我的朋友讲说，这个 NFT 你要去看这个很长的时间线，所以我常常讲说很多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 我说 NFT 这种 sports 运动的 NFT NBA 啦 NBA 的这种 sports NFT 我认为只要人类还会动的时候我们有篮球比赛这个是还是会存在的我认为相比起来呢你说音乐我觉得更是不会消失的我觉得人类历史直到最后一刻我认为人类在灭亡假设真的会灭亡的前的最后一刻我们做的事很可能就是唱歌那我想这个也不是只有我讲啦这个21世纪少年已经把它演出来了所以 anyway 我觉得音乐还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 format 那也非常开心看到 KKBOX 然后或者看到这个Our Song 或者看到这个 0X0 从各种方向一起去做各种尝试最后 Terry 或者博昌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提点的或者这个有没有什么 die hard 就是很想要讲的一些什么样的讯息或者是可以跟大家讲我们怎么追踪 0X0 这个厂牌以及我们接下来 upcoming 的这个新的歌曲
好那当然请大家要 download our song 然后来 follow 0X0 的 Twitter 还有 Facebook Instagram 都有啦那当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看看我们都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的 community 到 member 非常的认真那大家都在里面对于我们的艺人发展啊对我们厂牌未来的规划、啊、其实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也蛮感谢他们
博昌其实讲了那如果音乐人想要实验 Web3 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0X0也有讨论过很多不同的我们应该要帮音乐人做的一些服务、所以加入0X0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一定需要透过我们的 NFT 或如果你有自己的内容需要把它展现在一个这个 Web3 跟这个 NFT 的这个方法那也可以就是跟我们随时联络
对我们现在也跟很多国外的 music DAO 什么的都有在做一些 connect 这样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前进新世界啦那当然最后还是要讲一下5月30号第三首歌 Madison Man 跟这个 A-POP 的 NFT 要发行了在5月底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
太棒了我们在底下节目说明栏位会附上连结然后我刚刚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哈在过去呢这个不一定是音乐人说不定是想做音乐的人哈像宝博士也是想玩音乐的人啊我也曾经跟林理惠出了一张单曲诶这个有想要玩音乐的人呢以前我们都是这个自己录音嘛对吧然后寄到那个制作人的那个信箱诶现在不用了我们之后呢在节目说明栏位我们会附上 Terry 跟这个跟博昌的 Our Song 账号啊或者是0X0的账号大家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创作呢就到 Our Song 上面把它 mint 成 NFT 然后空投到他们的账号你连邮资都不用出好不好 OK 在 Our Song 上面呢各种空投呢都是可以免费进行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然后呢大家都可以上来玩一玩也同时不要忘了、啊、这个来浏览一下宝博每一周发行的宝博朋友说的 NFT 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 maybe 在 KKBOX 也有哦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